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6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五突击搜查了香港大学学生会。上个星期，该学生会的领袖发表声明，对7月1号在街头上刺伤一名警员之后自杀身亡的男子梁建辉表示哀悼，但后来是又发表声明表示道歉，撤回哀悼，并且说是无意鼓励非法行为。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报道说，在警察突袭搜查港大学生会办事处之际，那里没有学生会的成员，目前亦都唔清楚喺嗰度系没收咗乜嘢，或者系逮捕咗咩人。警方目前就此事仲未有作出任何评论。本星期较早时候，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敦促香港大学同埋警方行动，应对港大学生会领袖对梁建辉之死表示深切哀悼，同埋感激佢为香港作出嘅牺牲嘅问题。虽然学生会领袖系作咗道歉，香港大学当局发表声明话唔再承认该学生会，要对有关事件进行调查，并且对相关嘅学生采取行动。中国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星期五宣布，当日会同公安部同埋国安部等七个部门进驻中国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展开网络安全审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星期五在微信公众号发表公布说，按照网络安全工作安排，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滴滴出行6月29号在华尔街上市，是集资约44亿美元。滴滴在华尔街亮相一日之后，它的股价暴升将近16%，它亦都被视为是自从2014年以来在美国上市最大的一家中国公司。不过滴滴出行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两日之后，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7月2号突然发表公告，要对滴滴出行启动网络安全审查。公告说，启动对滴滴出行网络安全审查是为了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并且保卫公共利益。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仲决定，在安全审查期间，为了配合网络安全审查工作，防范风险扩大，滴滴出行停止注册新的用户。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四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回答有关他们在一条有争议的俄罗斯天然气管道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时候说，好朋友之间可以互有分歧。耗资110亿美元的北溪二号管道接近完工，它将使到德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数量是增加一倍，但这个管道将会绕过乌克兰，从而让基辅是失去了丰厚的过境费。拜登说，德国和美国将会共同探讨，如果乌克兰的能源安全受到削弱，可以采取什么的实际措施。拜登说，他和默克尔一致认为，绝对不能够允许俄罗斯利用能源作为武器来到胁迫或者威胁邻国。在美国和德国高级官员在白宫举行了一个下午的会议之后，默克尔表示，他们对这个项目所包含的内容作出了不同的评估，但他要非常明确地说，他们的想法是乌克兰仍然是天然气中转国。默克尔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关系困难，两个人在北约集体安全协议、移民政策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有记者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要默克尔将拜登和特朗普做一个对比，默克尔回答说，任何德国总理都有既得的利益，与任何美国总统一起工作和交谈，与拜登的讨论就是非常友好的交流。据路透社的消息，美国两家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司法部对法院有关 TikTok 的裁决提出的上诉。特朗普政府曾经发布禁令，不允许在美国新下载 TikTok， 但是法院的裁决阻止了禁令的生效。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随后提出上诉。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分享应用抖音的海外版。拜登政府的司法部星期一要求两家联邦上诉法院驳回该部之前提出的上诉。此前拜登总统6月间撤销了前总统特朗普是发布的一系列行政命令，这些行政命令试图禁止在美国新下载微信海外版、 WeChat、 TikTok 和其他中国的应用程序。拜登仲下令就这些应用的程序对美国用户私隐的影响进行新一轮的审查。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分别在星期四和星期三同意了拜登行政当局的要求。美国政府在星期四表示，将会开始悬红$10,000，以获得能够识别或者找到代表外国政府的恶意网络攻击的行为人的信息。一些外国政府正是试图瘫痪美国的商业和基础设施的网络运行。宣布新悬红的同时，美国正是面临不断增加的勒索软件的威胁。勒索软件就是外国实体要求美国企业和机构支付几百万美元用以解锁黑客获取的关键科技系统。美国官员说，这些的攻击通常来源于海外，经常在俄罗斯境内运作。美国一家最大的管道营运商、一家大型肉类加工厂和几百家小型企业今年或者最近已经遭到勒索软件的攻击，迫使这些公司支付几百万美元恢复运行，或者冒着失去重要数据的风险。美国政府说，2020年已经向恶意网络行为人支付了大约$35,000,000的赎金，比一年前支付的赎金增加了三倍几。美国国务院说，已经是成立一个新的匿名渠道，允许匿名举报恶意的活动。另一方面，联邦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成立了一个新的网站，提供如何保护自己并且对攻击进行回应的信息。美国劳工部星期四报告说，美国失业救助申请数量上个星期降到2020年3月中旬以来的最低点。同时，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继续从新冠疫情当中复原。劳工部说，上个星期失业救助的申领总数是36万，比一星期前经过修正的数字减少26,000，但是新的申领总数仍然远远高过16个月前新冠病毒开始冲击美国经济，导致很多商业关闭时候的256,000。每星期申领的失业总数近几个星期以来都很不平均。美国有大约950万人仍然失业。政府说，目前有920万份工作招聘，但是失业者的技能并不一定能够符合雇主的需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菲律宾否认中国影响咗该国2016年嘅大选。我哋亦会报道阿富汗局势冲击咗中亚以及新疆地区，咁各方面嘅角力呢，咁中国同时亦继续喺该地区活动。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道中國向 COVAX 販賣疫苗獲利，美國官員指情況令人震驚。以上內容歡迎收聽。拜登政府的國際開發處負責人說，中國選擇向新冠疫苗獲取機制，也就是 COVAX 販賣疫苗賺取利潤，而並非捐贈或者提供財政協助，這個是相當令人震驚可怕的事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开发处处长鲍尔星期三7月14号上午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有关该个机构2022年财政年度预算听证会的时候作出了有关的表态。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宣布已经是分别向中国国药集团以及科兴公司签署购买协议，意味着这两家公司生产的疫苗将会被纳入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疫苗库，最快将会在这个月开始向这个机制提供疫苗。 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李斯參議員在星期三的聽證會上表示，他日前看到有關的消息時候，對新冠疫苗獲取機制購買中國疫苗的決定感到相當之驚訝以及是不解。李斯參議員表示，他們新冠疫苗獲取機制有意識到這個其中的諷刺的地方嗎？這個疫情是從中國開始，然後他們拒絕參加新冠疫情疫苗取的機制，不願意提供金援，不願意提供疫苗，然後新冠疫苗獲取機制轉個身話要付錢去買他們的疫苗。這個表示他的意思是說這個是很怪異，至少可以說這個是很奇怪。鮑爾在星期三的聽證會上表示，他和新冠疫苗獲取機制已經就此有過討論，他對於這項購買交易感到不可置信。鮑爾說，首先令人震驚的就是北京選擇從這些疫苗當中獲利，而不是向新冠疫苗獲取機制提供財政的援助，或者是將他們打的疫苗捐贈給新冠疫苗獲取機制，在大家迫切需要的時候幫助他們。鮑爾說，沒有其他的說法，這個實在是太過令人震驚。目前主管美國對外援助機構的鮑爾曾經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李斯參議員緊接著針對各國對中國疫苗有效力的睇法提出詢問，他說在美國大家看到即使是輕微的效果都會受到真正的質疑，從他們所了解到的中國疫苗的情況和他們生產的疫苗相比，他們的質量似乎是相當差。鮑爾回答點出了目前很多急需疫苗控制疫情的國家所面臨的一大尷尬的處境，接受中國疫苗抑或是根本是沒有疫苗。現時問題不是新冠疫苗獲取機制在國藥、科興以及莫德納之間作出選擇，如果這樣的話選擇就很明顯，現時的問題是要在中國疫苗和沒有疫苗之間作出選擇。鮑爾指出，各國顯然偏好美國製造的疫苗，特別是莫德納、輝瑞等 mRNA 技術的疫苗，一旦美國的疫苗的供應問題解決，他認為這個將會是一個很明顯的選擇。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梅聯德斯參議員對於行政部門提出全球疫苗捐贈計劃表示讚揚，他亦都支持新冠疫苗獲取機制，致力於發展中國國家係提供疫苗得以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病的努力。不過在美國發送疫苗的問題上面，他主張採取各與各之間雙邊合作來進行。梅聯德斯表示，他認為美國應該是更加積極地參與疫苗的雙邊分配，因為中國影響力遍佈西半球以及世界其他的地方。他緊接著說，多米尼加共和國總統和他會面的時候曾經表示，他們非常希望和美國合作，甚至購買美國的疫苗，但是在無法獲得美國疫苗的情況之下，中國卻是一邊向他們提供疫苗。梅聯德斯說，現時是一個關鍵的時刻，他擔心西半球無論是民主和人權方面似乎都在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他呼籲拜登政府能夠正視疫苗外交的遠遠影響，除了是疫苗接種之外，這個還有另外一方面，這個會為美國的外交以及利益是倍增力量。拜登政府在6月21日公布他全球疫苗共享计划的大纲，目标是将疫苗配送到是给予疫情仍然持续恶化的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亚洲以及非洲的国家。白宫方面表示，美国捐赠的大部分疫苗是通过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共享，以兑现拜登总统承诺和世界各国共享8000万剂美国制造的疫苗的承诺。拜登總統在6月初亦都曾經宣布，美國將會向製藥商輝瑞購買5億劑的疫苗，並且透過平台向捐贈給予全球需要的國家，包括2億劑疫苗預計今年將會發送出去，以及是3億劑將會在明年的上半年分發。鮑爾提到，全球多國疫情受到了變種病毒的威脅，仍然不斷迅速地惡化，確診人數繼續暴增，甚至很多國家出現疫情反覆升溫的情況，疫情是走向連動作是延緩了疫苗的生產速度，同時亦都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疫苗供不應求的困境。他說，正如大家所知道，美國正在努力解決供應的問題，但是要等到8月以及後半年才可能 会好转，但是这个亦都是只能够解决全球需求的皮毛而已。鲍尔说，现时看到的就是一直在恶化的大流行病，美国和欧洲会努力解决供应挑战的问题，他们会慢慢看到其他的制药公司亦都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是获得药品的许可。鲍尔紧接着强调，在这样的全球疫苗供需的完全失衡的情况之下，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毫无借口。鲍尔表示，他们非常清楚中国正在利用他们的疫苗和大家的绝望来换取些什么东西，他们的捐赠不是要求任何事情作为回报，不像中国。白宫同时在6月21号的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表示，美国不会利用疫苗来从其他国家获取好处。声明当中说，美国的疫苗捐赠项目是目标包括是增加全球新冠病毒疫苗的覆盖率，为病例积极增做好准备，并且是帮助我们的邻国以及其他有需要的国家。拜登政府上个星期五向深受疫情所困的印尼运送了300万剂的莫德纳新冠疫苗。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是除了运送疫苗之外，亦都在执行着计划增加对印尼新型冠状病毒总体影响努力的援助。美国目前为全球最大的疫苗捐赠国，由富裕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成员国承诺提供10亿剂的疫苗，当中大约有5亿8000万剂是来自美国。鲍尔星期三表示，美国疫苗虽然是透过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发送给各国，但是将会在封箱上贴上美国而非一般的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的国际组织。我们亦都是会清楚地表明，当我们更高品质的疫苗抵达各国的时候，我们是会让大家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阿富汗局势独当，上海合作组织在这个时候究竟有些什么作为呢，就引人关注。而在这个时候，阿富汗难民的涌入亦正在冲击中亚国家，中国等国继续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外交活动。阿被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白话在莫斯科的报道。
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7月14号所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上，阿富汗议题成为焦点。各国的外长专门针对阿富汗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要帮助阿富汗成为一个无战争、无恐怖主义和毒品的国家。声明呼吁阿富汗冲敌各方停止使用武力，不要制造让上合组织成员边境地区不稳定和不可预测后果的行动。上合组织的所有8个国家都在阿富汗是拥有利益。一日之前，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军事代表团抵达了俄罗斯中部的奥伦堡市，他们将讨论和准备今年9月份在奥伦堡州所举行的上合组织反恐演习。与哈萨克斯坦相接壤的奥伦堡州是负责中亚方向的俄罗斯中部的军区所在地。作为上合成员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外长出席了杜尚别会议。阿富汗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阿富汗外长在杜尚别与很多成员举行了双边会谈。伊朗既是上合组织观察员，亦都是阿富汗的主要邻国和阿富汗事务上的重要玩家。与逊尼派为主的阿富汗社会其他民族不同，阿富汗的主要少数民族哈扎拉人与伊朗同属什叶派，讲波斯语的哈扎拉人与作为阿富汗主体民族普什图人为主的塔利班长期不和。在杜尚别会议上，俄罗斯一次力挺伊朗是应该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其他成员就游说让中东的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和卡塔尔成为对话伙伴国。面对阿富汗乱局，塔吉克所受的影响首当其冲。当地媒体和官员说，塔利班控制与塔吉克的边界之后，主要的通关过境口岸仍然在工作，货运卡车继续穿梭来往双方之间。在与阿富汗的边界上，俄罗斯将帮助塔吉克建设一个新的大型通关口岸。塔吉克当局已经将2000名最近越界避难的阿富汗政府军事兵遣返回乡。 除了軍人之外，塔吉克目前面臨住阿富汗平民逃難潮，地點主要集中在塔吉克與中國新疆和阿富汗相接壤的巴達克上地區。在道上別的阿富汗駐塔吉克大使幾日前在面書上發表他前往塔吉克境內巴達克上地區訪問當地難民營地的照片，他說那裡來自阿富汗的難民的人數是能夠達到1000人。塔吉克邊防部隊14號發表的消息說，大約70多名來自阿富汗境內巴達克上地區的吉爾吉斯族難民當日進入塔吉克獲得安置。塔吉克境內的巴達克上地區政府亦都在面書上介紹了當地的阿富汗難民的情況。蘇聯解體後，塔吉克斯坦90年代曾經爆發多年內戰，塔吉克的主要反對派力量塔吉克伊斯蘭復興黨幾年前被當局定性為極端組織取締之後，這個反對派力量都逃到阿富汗避難。中亞的一些時事分析人士擔心，很多反對派力量可能利用目前局勢潛回塔吉克，反對派加強活動會動搖拉克蒙政權的執政的根基。與阿富汗沒有邊界的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社會最近幾日都同樣擔心，在阿富汗難民湧入的同時，一些激進和極端勢力亦都可能隨之進入這兩個中亞國家。中國外長王毅一日前在道上別會晤了塔吉克斯坦的總統拉克蒙和外長等塔吉克的領導人。在王毅抵達之前，拉克蒙會晤了到訪的土耳其國防部長阿卡爾，他還與土耳其的重要盟國與土耳其以及阿塞拜疆的總統提通了電話。阿卡爾抵達道上別前訪問了吉爾吉斯斯坦，作為北約成員的土耳其正是積極在中亞和突厥語系民族國家當中擴大影響。土耳其部隊準備接管和守衛阿富汗喀布爾國際機場。俄羅斯歷史學者祖伯夫認為，土耳其未來可以成為北約在阿富汗和中亞的代表。與塔利班所鼓吹的激進伊斯蘭教法不同，土耳其代表另外一種穆斯林文化，這個可為阿富汗和中亞社會提供塔利班之外另外一種選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13號舉行了電話交談。土耳其主要媒體阿納多盧通訊社說，埃爾多安特別強調，在自由、公民權利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方面，應該保證維吾爾人與中國其他民族享有平等的地位。王毅抵達道上別之前訪問了土庫曼斯坦，與塔吉克阿富汗邊界很多地段位於自然條件險惡的帕米爾高原不同，700多公里長的土庫曼和阿富汗邊界多位於平原和沙漠地帶，因此極易被穿越。土庫曼官方否認了有關最近向阿富汗邊界增兵的報導，強調與阿富汗的邊界和平友好。王毅抵達之前，塔利班代表團剛剛離開了首都亞什哈巴德。塔利班2月份同樣訪問了土庫曼，從20多年前塔利班在喀布爾執政時起，土庫曼就長期與塔利班保持密切關係。但雖然如此，2014年土庫曼與阿富汗邊界仍然曾經受到塔利班武裝攻擊，造成土庫曼的軍人傷亡。有俄羅斯中亞問題學者認為，如果塔利班進攻土庫曼甚至控制當地的天然氣田，這樣將會嚴重影響對中國天然氣供應。但另一方面，在中國市場，土庫曼和中亞天然氣與俄羅斯天然氣彼此競爭，如果中亞天然氣供應生變，這樣將推動更多俄羅斯天然氣出口中國，有利普京在中國的能源佈局。在土庫曼人權人士主辦的網絡媒體土庫曼簡訊說，在王毅的訪問當中，中國承諾在安全領域支持土庫曼，土庫曼被認為是購買中國武器最多的中亞國家。幾乎在王毅抵達亞什哈巴德的同時，土庫曼石油和天然氣部的直屬能源企業土庫曼巴什石油加工聯合體宣布，中國能源公司中石油集團贏得投標，將開採土庫曼6處天然氣田。一個月前，土庫曼主管能源的副總理是宣布，中國能源公司還贏得了另外一個天然氣田的鑽井的開採的投標。中國在土庫曼擁有巨大的能源利益，天然氣出口成為土庫曼幾乎唯一的主要外匯收入來源。俄羅斯中亞問題學者庫爾托夫說，土庫曼天然氣幾乎全國供應中國。庫爾托夫說，目前來看，在地理上，土庫曼似乎沒有可能擴大它的天然氣供應市場，而且這種局面在很長時間裏面可能不會很快改變。 除了總統和外長等領導人外，王毅這次還會晤了土庫曼總統的兒子，今年39歲的小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在王毅抵達前兩日，小別爾德穆哈梅多夫被他的總統父親任命為副總理和與中國的兩國政府間合作委員會的土方的主席，他負責經貿、經濟和金融等領域。外界一些評論認為，這位土庫曼總統正在準備自己的兒子接班，小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可能成為土庫曼未來的總統。以上是美國之音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針對菲律賓前外長羅薩里奧指控中國利用他們的影響力協助杜特爾特總統贏得2016年大選，菲律賓政府斥之為胡說八道。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松仁在華盛頓的報導。
前菲律賓外長羅薩里奧7月12日在一場演講當中表示，一家最可靠的國際實體曾經告訴他，中國高級官員曾經吹噓他們影響了2016年的菲律賓大選，從而讓杜特爾特成為總統。羅薩里奧是菲律賓針對中國在南中國海全面主權聲索打贏歷史性國際仲裁的主要推手。羅薩里奧聲稱，他是在2019年的年初聽說中國影響了菲律賓2016年的大選，但是他沒有透露有關消息來源的任何細節，沒有解釋信息是如何獲得，亦都沒有說明中國是如何影響了菲律賓的大選。杜特爾特的總統發言人羅格在例行記者會上面將羅薩里奧的指控描述為是胡說八道，反控羅薩里奧是貨真價實的賣國賊，並且要求他閉嘴。羅格指責羅薩里奧在擔任外長的期間將黃岩島的控制權轉讓，是拱手讓給中國。路透社曾經聯絡菲律賓外交部、中國外交部、中國駐馬尼拉大使館以及菲律賓選舉委員會尋求評論，但是未有收到任何的回應。路透社說，雖然杜特爾特在菲律賓支持率非常之高，他對中國的友善，他極不情願批評中國的外交政策或者在南中國海的行為，一直是一個富有爭議的議題。杜特爾特一直認為挑戰中國毫無意義而且是危險。前外長羅薩里奧還指出，杜特爾特在2018年5月的一次演講當中提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向他保證不會允許有人將他趕落台。羅薩里奧認為這個說法是令人不安，菲律賓將會在明年再次舉行總統大選，杜特爾特無法尋求第二個任期，但是他曾經暗示他可能競選副總統。批評者認為杜特爾特這個是企圖通過走後門維持自己的最高權威。另外，據菲律賓國家電視台的報導，杜特爾特在7月7日曾經參加中國共產黨和世界政黨領導人的視頻峰會。他在視頻峰會上發言的時候表示，他會在中國和美國之間保持中立，而是為了讓菲律賓真正的自由不被干涉才是菲律賓民主，民主力量在中美關係當中保持中立的主要原因。杜特爾特還表示，他所領導的政黨會與中國做朋友，同時亦都不會放棄與美國的關係。杜特爾特談到中國對菲律賓的援助，談到菲律賓的疫苗接種是從收到中國捐贈的科興疫苗之後開始，但是他強調他與中國做朋友不是因為中國對菲律賓的援助。杜特爾特表示，他與中國做朋友不是因為有援助，沒有援助他們亦都會是與中國交朋友，但是如果你的朋友對你好，你亦都應該是表示感謝。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松仁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過去的20年裏面，北京中國共產黨當局對內加強鎮壓、對外四處樹敵的措施，令到很多觀察家經常感到疑惑。一方面，他們認為中共對加強鎮壓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現，而另一方面，實行戰狼外交、四面樹敵，就好像顯示出北京對自己的力量有充足的信心，所以不禁要躍躍一試，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 但是研究中国国力和军力问题的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就通过他多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共当局对内加强控制和镇压与对外强化挑衅都是当局担心自己时日无多的一种焦虑感的反应。据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在国际场合的表现和以往截然不同，以致经常说被认为是非常含蓄和讲究分寸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都不禁表示惊讶。路透社的报道说，坎贝尔表示北京近日越来越咄咄逼人，同时同很多国家树敌，这种战略和北京在1990年代的战略是大异其趣。坎贝尔是7月6号在美国下州学会的一次研讨会上作出了上述的表示。目前中国国内外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共当局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国内展开全方位的镇压，从宗教信仰、维吾尔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少数族裔，再到维权律师、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女权主义者、性少数权益主张者，都是镇压之列。对于外边又实行战狼外交四处树敌，这个主要是因为中共当局感觉随着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它的财力大增，所以有资本可以为所欲为。在中共当局对内对外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势之际，拥有所谓的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威的中共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是声言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所讲的东是指他掌控之下的中国，西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发达民主国家。而此外，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还普遍认为，中国近年来四处树敌的战狼外交和未有上台时就展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习近平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贝克利眼中，虽然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对内镇压、对外放狠话方面表现很突出，但是中共当局近年来对内对外咄咄逼人的主要不是习近平个人行为导致，而是中共当局因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并且企图强行突破困境的结果。贝克利说，中共当局在这种内外同时树敌的做法，不是自从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才出现的，而是他在上台之前就出现了，他出现的时间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同时。至于习近平所讲的所谓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这个在贝克利眼中更加是无稽之谈，荒唐离谱。虽然中国国内甚至美国和西方国家亦有人认为习近平这种讲法有一定的道理，多年来研究大国竞争，尤其是研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问题的贝克利博士，曾经先后在美国国防部以及兰德公司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智囊机构工作，在担任教职之际继续为美国情报界和美国国防部提供咨询服务。贝克利近年来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杂志发表文章，并且出版广受好评的专著，名叫做《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向美国公众和政策抉择者展示了他对中国国力、军力以及他们的弱点的研究。例如他在2020年12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危险的时间，他获得了扰乱现有秩序的能力，但是他们的行动窗口正在收窄。文章又说，自从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下跌了超过一半，劳动生产率下跌了 10%， 而同时债务猛增8倍，到2020年底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35%。中国并没有多希望扭转这种趋势，因为今后30年入面，中国将会失去2亿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增加了3亿的老年人。在经济增长下跌之际，社会和政治动荡危险上升，中国领导人明白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多次发表讲话，警告有可能出现的苏联式崩解，而中国的上层精英就将他们的钱财和家里的大小转移到国外。 咁喺對比美國、中國、俄羅斯綜合國力同發展趨勢嘅專注無可取代呢本書裏面，貝克利係咁陳述咗中國所面臨嘅嚴峻前景嘅。佢喺書裏面話，到2050年，中國將會失去1/3勞動力，人口老化比歷史上任何社會都嚟得急速。工作者同退休者嘅比例從今日嘅8:1上升到2:1。中國政府機構滋生腐敗，壓制創新，在政策錯誤之後又阻礙改革。中國的自然資源因為過度開發和污染而減少。貝克利就說，中共當局在面臨來自國內的重重挑戰之際，中國外部環境亦正在惡化，全球反中國的情緒猛增，上升到1989年中共政權出動軍隊鎮壓要民主反腐敗的和平示威者導致的天安門屠殺以來的最高水平。中國和印度等諸多鄰國不和，在南中國海的咄咄逼人態勢不單止引起周邊國家反對，而且亦引起歐洲國家、英國、德國和法國的反應。在對比世界大國綜合國力的時候，貝克利從他研究當中得出的結論是，到目前為止的有關研究文獻錯誤地測量了綜合國力。他說，大部分研究用一些寬泛的經濟指標和軍事資源去評估各國的國力，例如用國內生產總值和軍事支出去評估，這些指標將有關國家的資源加起來，但並沒有減去那些國家用於管控、保護、提供服務給他們的人民所需要的成本，所以這種通常的衡量指標會誇大貧窮又或者眾多人口的國家，例如中國和印度這一類國家的國力。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很大，军队又庞大，但是这些国家亦背负着巨大的福利和安全负担，要消耗他们的人力物力资源。跟中国比较，他认为美国比中国富裕几倍，而且双方的绝对差距每年还是以数以万亿美元地去扩大。中国经济规模是很大，但是效率不高，中国以高昂的成本得到高额的产出，中国的企业常年生产成本高昂，中国14亿人口形成巨大的福利和安全负担，而相对来讲，美国经济规模大而且有效率，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得到高额产出。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是中国的7倍，但是美国人口才是中国的1/4，所以美国的福利和安全成本要低很多。他又说，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常用的衡量指标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印象，令公众误以为中国在经济上正在赶上美国。贝克利就说，即使是中共当局投资最大的军事力量领域，北京的所谓强大或者强势和美国比较亦是虚幻的，经不起推敲的。他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这本书里面说，中国的武器系统能力只是美国的大约平均一半，中国的军人、飞行员、海军水手所获得的训练还不够美国军人的一半，行动营运经验有限，实战的经历又缺少，中国军队人员的费用比美国至少高 25%， 本土和安全维护行动耗费中国军事预算至少是 35%， 占用了中国一半的现役武装力量，而美國軍方就是將這類事情和成本移交給民冠機構。貝克利說，中國這種不上不落的大國地位使到中國在今後幾年特別危險，使到美國面臨維持和平的巨大挑戰。他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就說，從歷史上來看，孤注一擲爭奪強國地位的行動來自那些處於上升態勢但又感覺自己時日無多的大國。貝克利列舉的這種例子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1941年抽襲美國夏威夷珍珠港，從而挑起太平洋戰爭的日本。雖然貝克利在他發表的文章和專著當中指出，美國就國力和軍力來說對中國仍然佔有明顯優勢，但這種優勢不單止沒有縮勢，而且還正在擴大。而他同時亦指出，美國的優勢並非是固若金湯或者金剛不壞，美國政治和社會的種種不可忽視的問題亦有可能使到美國的優勢喪失殆盡。但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貝克利就說，從長遠來看，就歷史來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美國就好像專制獨裁國家那樣堅持錯誤政策，沒辦法糾正，只能夠一條胡同走到黑的可能性不是那麼高。 美國之音記者就問，在他的專著《無可取代》裡面，以及在他發表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務雜誌》上的文章，他列舉了與美國相比中國所面臨的一系列經濟、外交、政治、人口、環境、糧食和能源供應、國內安全等多方面的弱點。但是中國是不講情面的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共可以輕鬆方便地調集或者劫持足夠的人力物力侵蝕或者破壞美國統治之下的和平，對這種情況他有什麼話要講呢？
Authoritarian advantage, and I think those advantages are come most into play in discrete areas in short-term situations.
貝克爾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這個是對的，這個就是威權主義政權有一種優勢，他可以很快地動員起人力物力去打造規模龐大的基礎建設設施，又可以挪用資金迫使農民遷居建設當局想建設的鬼城，在軍事方面也是這樣。但是貝克利說，他的意思是習近平可以下達指令，使到技術公司為中國軍方服務，為中國安全部門服務，但是美國總統不能夠迫使各個公司為美國軍方提供最新的技術。顯然威權政府有這些明顯優勢，但是這些優勢只是在一些孤立的領域，而且是短期，也就是假如你想做什麼事，威權政府有優勢，但從長期趨勢來看，就在幾十年的時間裡面產生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來講，就外交和內政產生更為穩妥的政策，建立更有持續性的軍事態勢，又或者坦白地講，就不犯災難性的錯誤來講，民主體制表現得更好。他說原因又很簡單，因為民主的政權是有競爭的，總是有反對黨試圖批評你，試圖找到比執政黨更好的做事方法。民主體制可以免遭壞皇帝的局面，亦即是有一個強人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犧牲全國。他認為因為有幾個原因，蘇聯的經濟崩潰，因為政府主導的經濟在創新和創業方面做得不好。他認為在這些領域，民主體制具有長期的國力積聚優勢，他們的劣勢是在人力物力資源迅速動員方面。美國和中國目前就是這個情況了，中國有軍民結合，是全民全社會體制，而美國是權力分散，必須要將各方面的力量聚集才能夠做成事。美國之音記者繼續追問，部分人說中國實際上已經侵蝕並且破壞了美國目前的和平，例如在南中國海，中國直接建造人工島，使到它軍事化並且宣布是中國領土，美軍艦隻和飛機現在要對它們敬而遠之，究竟他怎麼看南中國海正在變成中國的內湖，以及美國的公信力和美國治下的和平成為代價的問題呢？貝克利說，
I mean, I certainly don't think it's anywhere close to being a Chinese lake. I mean, China has militarized some features, but the U.S. makes a point of sailing its warships within the waters.
貝克利說，他認為中國來將南中國海變成中國的內湖還有一段距離，中國將部分人工島招軍事化，但美國特意使到美國的軍艦近距離使過那些人工島招，並且以此宣示這個不是中國領土，這個是國際水道，這個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確立的。2016年海牙上次仲裁法院仲裁庭亦宣布中國在南中國海所有領土聲索是無效的。雖然中國距離將南中國海變成中國的內湖仲係好遠，但是記者所才所指的中國所使用的戰術呢，是中國企圖造成既成事實的一種方法。中國使用灰色區域戰術去挑戰佢其他國家使用嗰啲水道的權力，呢個一個大問題，而且亦可以使到中國在可能發生的衝突當中有最初的好處。中國在那些島礁上部署並且發射器和感受器處於備戰狀態，在南中國海發生戰爭的時候可以更快地採取行動。
One, it certainly hasn't consolidated China's control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 just don't even think that's physically possible, just given the size. You know, we're talking millions of square miles.
貝克利又說，他認為首先中國並沒有鞏固對南中國海的控制權，因為他認為這個從實際上來說是不可能的，因為南中國海面積遼闊有幾百萬平方英里，而中國只是佔據了其中七個小島礁，中國的戰艦數目亦有限，無法鞏固在當地的控制權。從更加重要的意義上去說，雖然中國取得了短期收穫，但激起了不單只是南中國海周邊國家，而且也激起了其他地區的國家，甚至歐洲地區國家派遣軍艦到南中國海， 向中國宣示世界其他國家大部分供應那裡是國際水道，中國要用武力去鞏固它的控制權，就要受到強烈的反對，有可能要面對由美國領導的十幾個強大的國家的反對。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就追問，中國在崛起，而且還可能不是和平崛起，同樣毫無疑問的就是中國的崛起基本上完全是倚仗西方的資金、技術和市場，所以相当多人说中国力量增长是以西方作为代价，而且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在变成西方难以应付的怪兽，也就是说中国一方面从西方国家获得好处，另一方面就对西方国家越来越敌视，损害性亦越来越大。究竟西方国家会怎样以及在几时去摆脱这种生存陷阱呢？贝克利就说，
Obviously, the engagement with China over the last 30 years, 40 years really, has been a key source.
贝克利说，显然过去30年或者40年和中国的接触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没有西方的市场、西方的技术、资本，中国就不可以崛起。而中国玩这一套玩得很好，中国一方面维持和西方国家关系，从而可以得到上述的一切，同時又打造自己的國力，調轉頭來開始提供自己的要求去強迫西方國家接受，或者變更當初雙方的交易基礎。他說，假如美國和中國經濟上完全脫歐，雖然雙方都會損失很大，但要看下哪一方面更加依賴對方的市場。美國市場規模是中國國內市場三倍，中國的消費水平停滯在它的 GDP 35% 的水平之上，這是一個非常低的水平，所以中國需要向世界富裕國家出口。
Who is more dependent? Like China literally cannot run computers without access to the chips.
貝克利又反問，究竟誰更加依賴誰呢？中國假如沒有來自西方國家的電腦晶片或者西方製造商的半導體設備，中國的電腦就不能夠運作了。在这方面，美国以及盟国占据绝对优势。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击垮了中国的领先的技术公司，就好像华为，办法就是令到它不能够得到重要的技术，尤其是半导体。
China also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ings like oil, food from abroad. So, you know, China's.
贝克利又说，中国亦越来越依赖其他国家获得石油、粮食。众所周知，中国一直知道对外贸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从对外贸易当中获得好处，例如市场和技术，另一方面也将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使到自己受制于人。贝克利认为，中国现在也看到了自己面临来自世界各国的保护主义反弹。美国拜登政府继续维持特朗普前政府实行的对华惩罚性关税，而这个关税形成了一种现状，甚至欧洲联盟亦质疑同中国的经济联系，部分国家出钱给他们的公司，令到他们可以将自己的营业从中国转移出去。贝克利就不认为世界各国会同中国有全面的脱欧，但是就可以肯定看到中国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会减少，所有的国家都要在某种程度上因此受损，但中国的境况是危险，因为虽然中国企图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但纵观中国的多种行业，例如在生物技术、空间技术以及任何涉及电脑的行业，中国都要依赖西方国家技术，中国亦要依赖外国获得石油、获得粮食、获得市场，中国的对外依赖非常严重，这个使到中国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就追问，在思考美国和中国博弈竞争的时候，究竟贝克利怎样将中共和俄罗斯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因素考虑在内呢？贝克利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是这两个国家不会成为盟国。顺便说一句，他不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盟国。众所周知，盟国就代表着你愿意为另一个国家牺牲你某些眼前的利益，而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就是基本上一種長期的為了方便而建立的聯繫關係，他們的夥伴關係互相提供好處，但亦互相進行競爭，例如在中亞地區、在遠東地區以及在哪一方面要做全球威權主義運動的領袖的問題上。雖然是這樣，他仍然都是擔心的，即使是他們不像是真正的盟國這樣互相支持，但只要同時作出相同的事情，就會放大美國和盟國所面臨的威脅。 例如話會採取一個好似噩夢嘅景象，咁中國喺亞洲打台灣，而同時俄羅斯喺東歐採取動作，呢個就會使到美國嘅盟國難以喺兩個戰場上有足夠力量係加以面對。咁其他例子就包括中俄聯合擴散數碼威權主義嘅做法同技術，而呢兩個國家似乎都喺自己嘅本國打造同試驗呢一個做法同技術，而且亦喺世界各地另外十幾個國家進行呢一個運作。咁雖然部分國際組織當中以中國同俄羅斯率領嘅一啲非自由政體扭曲敗壞咗聯合國同其他國際組織嘅基本元素，咁呢啲機構組織最初賴以成立嘅自由框架唔再佔據優勢，而家呢個組織已經唔能夠有效運作啦。咁喺聯合國提出嘅譴責同制裁侵犯人權嘅任何議案都會被阻止。咁部分反自由嘅國家佔據咗呢啲組織嘅重要官職。咁中國同俄羅斯聯合，使到呢種現象變得更有可能發生。貝克利又提到中國同俄羅斯嘅情報分享同軍備銷售，或者佢哋能夠互相提升彼此嘅國際影響，咁所以佢係感到非常擔心嘅。但係佢唔會同意有人話中國同俄羅斯會結盟，因為中國同俄羅斯從來都冇結盟。佢認為中國同俄羅斯有一啲大嘅利益衝突，而且呢兩個國家之間亦有一種自然嘅競爭，因為呢個係兩個大國擠埋一齊。但係呢個兩個國家就互相勾結，呢個對美國同盟國係一個問題。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問貝克利，咁佢喺中國嘅行家對佢嘅專注無可取代呢本書所陳列嘅中國一系列弱點有啲乜嘢睇法呢？貝克利話
I have to be honest, when I was researching that book in the late 2000s and early 2010s, and I would
貝克利話喺佢寫呢本書收集資料嘅時候，亦即係2010年初。當時他在中國居住，他當時在中國做學術研究，講中國的人口問題，講中國經濟的種種弱點問題。他在中國講這些報告所受到的歡迎程度要比美國高。當時美國很多人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十尺高的巨人了，中國將會成為下一個超級大國。這裡的道理顯然是你看你自己國家的問題要比看其他國家的問題看得更加清楚。對中國人來說，他們聽我講這些問題時，他們的反應就是哼，這些問題我們都知道，顯然我們面臨這些挑戰，而我就認為他們知道這些問題，所以他們更加歡迎我的講座。但貝克利又說，現在確實注意到他的中國同事現在越來越按照共黨的講法去照本宣科，他們當中有些人或者是重複北京的講法，另外還有言論審查，即使他們不能夠或者不敢講真說話。
I think a lot of it too is just a sense of they feel their nation is under assault.
貝克利又話，但係好多人係感覺中國受到圍攻，反中國嘅情緒高漲到1989年天安門屠殺以嚟嘅最高點。有啲反中國嘅情緒係嚟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仲有啲係嚟自其他嘅事情㗎。但係佢哋係覺得國際間對中國嘅態度發生轉變，對中國嘅崛起感到恐懼。而貝克利個人認為他們感覺中國受到圍攻，這個就是他們身上導致一種更為防衛性的心態。貝克利說，中國人變得不願意再聽到其他人談論中國的種種弱點，不願意聽別人談論中國人缺乏政治意願或者信任去相信中國政府或者中國共產黨。過去幾年來，他確實注意到這種態度變化，而是非常之不幸的，就是这个代表着双方之间的对话和诚实的谈话减少，双方彼此之间不能够声明自己的立场，而此是找到妥协。贝克利认为现在真正地进入了竞争的时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7月9号通过互联网在网上举行，表彰为中国法治和公益不懈努力的中国人权律师。向来捍卫中国人权不遗余力的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前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问题顾问余茂春、欧洲议会议员和来自中国的人权律师和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等等都参加了今次的会议，并且进行发言。在会上，他们探讨中共成立100年之后中国的人权律师目前的处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顶戒中国人权律师节7月9号通过互联网在网上举行，表彰为中国法治和公益不懈努力的中国人权律师。向来捍卫中国人权不遗余力的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前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问题顾问余茂春、欧洲议会议员和来自中国的人权律师和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等等都参加了今次的会议，并且进行发言。在会上他们探讨中共成立100年之后中国的人权律师目前的处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华盛顿的报道。
与会者指出，2015年发生709律师大抓捕之后，中国政府针对人权律师的迫害未有停止过。咁样，中国人权律师嘅境况目前如何？中国政府如何系意思图锁住呢一个群体嘅喉咙？活动主持人、美国人权组织改变中国嘅创始人、主编曹雅学表示，2021中国人权律师节系一个由多个国际律师组织参与嘅特殊人权律师节。
那么我们众所周知呢，今年的中国人权律师节呢是在7月9号。
大家众所周知，今年的中国人权律师节是在7月9号，所谓的709那一日举行，是纪念6年前发生对中国人权律师的大捉捕，以及是紧接下来这些年头对人权律师一直是未有停压止打压，照这个情况仍然是在这继续捉捕。今年的人权律师节的确是有一种非常之紧迫的感觉。今年主要的亮点就是在于产生了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在哪一度呢？全世界中国人权律师节大部分都是人权圈的人在参加，今年的主要参与者是几个大的国际律师组织，还包括几个小的国际律师组织。这个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一个由国际律师组织参与的人权律师节，其中发生开幕词以及是主动要求参与主办的。本来他们是有6个主办方，后来有第7个的主办方是国际律师会人权研究所的主任肯尼迪，他是一位女男爵，是一位女王赐予爵位的女士，他是一位英国的律师，英文上议院的成员，作为国际律师协会的人权研究所的主任，他是自开幕词。曹雅乐介绍话，今年获得人权律师奖的两位律师分别是常伟平以及丁家喜。
今年获得2021中国人权律师奖的是两位律师，两位在狱律师。
曹雅乐表示，今年获得中国2021年人权律师奖的是两位在狱律师，一位是常伟平，一位是丁家喜。评选的过程他们是经过了一些跟中国国内律师的商讨，他们自己也都进行了一些的磋商，有这样的一个提名过程，具体他不便说太多，有一个征求意见的过程，不是他们主办方几个脑袋一凑起出来就提名出来，他们是有7个评委进行了选举，大概是有5位被提名人当中是选出了2位。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表示，中共通过架空司法来统治人民，现时又将他们在大陆实行的独裁残暴统治方式完全是照搬到香港。
中国共产党对于香港现在
陈建刚表示，中国共产党对于香港现时大力推进的这种独裁统治方式，基本上是完全复制中国在大陆的方式，将这种一党独裁残暴统治的方式是推入香港，对于他们在中国大陆开眼是看世界的人，对几十年以来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司法状况有观察的人说，看待香港现时发生的事情并不陌生，因为这个是几十年以来已经被中国人完全接受、已经日常化了的生活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